第221集。
虚竹要为群豪拔除生死符，可那眉剑却要重罚群豪。虚竹心下正在没主意呢，只见段誉突然排众而出，愿意为虚竹料理此事。虚竹知道段誉的为人，当下感激不尽，连口答应。段誉喜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转身面对群豪说道：“众位所犯的过错实在太大，在下所定的惩罚之法却也非轻。虚竹子先生既然让在下处理了，众位若有违抗，只怕虚竹子老兄便不肯给你们拔去身上的生死符了。”这第一条吗？大家须得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地磕上8个响头，肃穆默念，忏悔前非。磕头之时，若心中暗暗咒骂童老者，罪加一等。虚竹喜道：“嗯，甚是甚是，这第一条罚得很好。”群豪本来都怕这书呆子会提出什么古怪难当的法法来，都各自惴惴不安。一听他说要让自己在童老灵前磕头，都想了，这人死为大，在他灵前磕几个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？何况咱们在心里头暗暗咒骂那老贼婆，他又怎么能知道呢？老子一面磕头一面暗骂那老贼婆便是了嘛。当即齐声答应。段誉见自己提出的第一条众人欣然同意，精神一振，说道：“这第二条嘛，大家须得在君天部朱死难姐姐的灵前行礼，杀伤过人的必须磕头默念忏悔，还得在身上挂块麻布扶丧致哀，没有杀过人的长衣为礼，虚竹子仁兄提早给他们治病，以资奖励。”群豪之中一大半手上没载着缥缈峰顶染过鲜血，首先答应。杀伤过君天部诸女之人，听他说不过是磕头扶丧，比之没见要他们自断右臂，惩罚轻了万倍，自也不敢异议。段誉又说：“这第三条嘛，是要大家永远臣服灵鹫宫，不得再生异心。虚竹子先生说什么，大家便得听从号令。不但对虚竹子先生要恭敬，对梅兰竹菊四位姐姐妹妹们也得客客气气的化敌为友，再也不得动刀弄枪。啊，倘若有哪一位不服，不妨上来跟虚竹子先生比上3招2式，且看是他高明呢，还是你厉害。”群豪听段誉这么一说，都欢然道：“行行行。”更有人说：“公子定下的罚章未免太便宜了咱们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啊？”段誉拍了拍手，笑道：“哼，没有了。”转头向虚竹说：“小弟这三条罚章定得可对呀。”虚竹拱手连说：“多谢多谢，对之极矣。”他向梅剑等人瞧了一眼，脸上颇有歉然之色。蓝剑说：“主人，你是灵鹫宫之主，不论说什么婢子们都得听从，你宽宏大量，饶了这些奴才，可也不必对我们有什么抱歉的。”虚竹一笑说道：“不敢啊，我心里还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说。”吴老大说：“36洞72道一向是缥缈峰的下属， 尊主有何吩咐，谁也不敢违抗。段公子所定的三条罚章实在是宽大之至，尊主另有责罚，大伙自然甘心领受。
虚竹说，啊，我年轻，见识浅，只不过承童姥姥指点了几首武功，尊主什么的，真是愧不敢当。啊，我有两点意思，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大胆说了出来，请各位前辈琢磨琢磨。
他自幼至今一直受人指使差遣，相居人下，从来不会自己出什么主意，而当众说话更是窘迫。这几句话说的是吞吞吐吐，语气神色更是谦和之极。梅兰菊竹四个人心想，主人这是怎么了？对这些奴才也用得着这么客气吗？乌老大说，
尊主宽宏大量，赦免了大伙儿的重罪，更对咱们这般谦和，众兄弟便肝脑涂地，也难报恩德于万一。尊主有命，便请吩咐吧。
虚竹说，是是，我要是说错了，诸位不要不要这个见笑。我想说两件事。那第一件嘛，好像有点私心啊。在下呀，在下出身少林寺啊，本来呢，本来是个小和尚，请诸位今后行走江湖之时，不要向少林寺的僧俗弟子们为难啊，那是我向各位求的一个情，不敢说是什么命令。乌老大大声地说道，
尊主有令，今后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，遇到了少林派的大师傅和俗家朋友们，须得好生相敬，千万不可得罪了，否则严惩不贷。
群豪齐声应道，遵命。虚竹见众人答应了，胆子便大了一些，拱手道，
啊，多谢啊，多谢。这第二件事啊，是请各位体念上天好生之德啊，我佛呢慈悲为怀，不可随便伤人杀人啊，最好是有生之物都不要杀，蝼蚁尚且惜命，最好呢连荤腥也不吃，不过这一劫呢不大容易，我自己呢都破戒吃荤了，因此这个啊那个杀人嘛，总之不好，还是不杀人的为妙，只不过我也杀过人呢，这所以嘛。乌老大大声说，
尊主有令，灵鹫宫属下一众兄弟今后不得妄杀无辜，胡乱杀生，否则重重责备。
群豪又是齐声答应，
遵命。
虚竹连连拱手说道，
我当真感激不尽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各位啊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那也是各位自己的功德善业，必有无量福报。
向乌老大笑道，
乌先生啊，你几句话便说得清清楚楚的，我可不成啊，你的生死符重在哪里啊，我先替你拔除了吧。
乌老大之所以甘冒其险率众谋叛，未来未去的就是为了要除去体内的生死符，听得虚竹答应为他拔除，从此去了这为患无穷的复古之躯，当真是不生之喜，心中感激，双膝一屈，遍及拜倒。虚竹连忙跪倒还礼，又问，
啊，乌先生，你肚子上松球之伤这可痊愈了吗？你服过童老的什么断肠腐骨丸，咱们也得想法子解了毒性才是。
梅见四姐妹 开动机关，移开大门上的巨檐，放了诸天、昊天、玄天九部诸女进入大厅。风波恶和包不同大呼小叫，跟邓百川、宫野干一起进来。他们四个人出门寻同老相斗，却撞到了八部诸女。包不同言语不逊，风波恶好勇斗狠，三言两语的便和诸女动起手来。不久，邓百川、宫野干也加入相助。他们四个人武功虽强，但终究是寡不敌众。四个人且斗且走，身上都带了伤。倘若这大门再迟开片刻，梅兰竹菊不出声喝止，他四个人若不遭擒，便难免丧生了。慕容复自觉没趣儿，带同邓百川等告辞下山。卓不凡和芙蓉仙子崔绿华却不别而行。虚竹见慕容复等要走，竭诚挽留。慕容复说，在下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汗颜，承兄台不加罪责，以领盛情，何敢再行叨扰。虚竹说，啊，哪里哪里，两位公子文武双全，英雄了得，在下仰慕的紧，只想这个向两位公子领教，我实在是笨的那个要命。包不同适才与诸女交锋，寡不敌众，身上受了好几处箭伤，正没好气儿呢。听虚竹啰里啰嗦的留客，又听慕容复低声说着虚竹怀中藏了王语嫣的图像，心思这小贼徒假仁假义的，身为佛门子弟，却对我王家姑娘暗起歹心，这显然是个不守清规的淫僧。便说，小师父留英雄是假，留美人是真吧？何不直言要留王姑娘在缥缈峰上啊？虚竹愕然道，你说什么？我要留什么美人？包不同说，你心怀不轨，难道姑苏慕容家的都是白痴吗？哼，太爷可笑。虚竹搔了搔头，说道，哎呀，我不懂先生说些什么，不知什么是可笑啊。包不同虽然身在龙潭虎穴之中，但一激发了他的执拗脾气，早将生死置于度外，大声叫了起来，你这个小贼秃，你是少林寺的和尚，既是名门弟子，又怎么改头邪派，勾结一众妖魔鬼怪？我瞧着你便生气。一个和尚逼迫几百名妇女做你妻妾情妇，物资不足，却又打起我家王姑娘的主意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，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趁早收了歹心的好。怒火上冲，拍手顿足，指着虚竹的鼻子大骂。虚竹莫名其妙说，我忽听得呼呼两声，乌老大挺起绿波香露鬼头刀，哈大坝举起一柄大铁锥，齐声大喝，双双向包不同扑来。慕容复知道啊，虚竹既然答应了要为这些人解去生死符之毒，以得群豪死力，若是双方混战起来，凶险无比。眼见乌老大和哈大坝同时扑到，身形一晃抢上前去，使出斗转星移的功夫，一代之间鬼头刀砍向哈大坝，而大铁锥砸向乌老大，当的一声猛响，两般兵刃击得火花四溅。慕容复反手在包不同肩头轻轻一推，将他推出丈余，向虚竹拱手道，得罪，告辞了。身形晃处已到了大厅门口， 他适才见过门口的机关，倘若那巨岩再移过来挡住了大门，那便只有任人宰杀了。虚竹忙道：“
公子慢走啊，绝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……”
慕容复双眉一挺，转身过来朗声道：“阁下是否自负天下无敌，要指点几招吗？”
虚竹连连摇手说：“不，不，不敢。”
慕容复说：“在下不速而至，来得冒昧。阁下真的非得留下咱们不可吗？”
虚竹又是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，不是，是的。”哎呀，
慕容复站在门口，傲然瞧着虚竹。36洞、72岛、群豪以及梅兰竹菊4件、9天9部诸女，群豪诸女为他气势所慑，一时竟然无人敢于上前。隔了半晌，慕容复袍袖一拂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昂然跨出大门，王语嫣、邓百川等5人跟了出去。
吴老大愤然道：“
尊主，倘若让他活着走下缥缈峰，大伙还用做人吗？请尊主下令拦截。”
虚竹摇头道：“算了，我真不懂，他为什么突然生这么大的气呀？真是不明白。”吴老大说：“
那么带属下去擒了那位王姑娘来。”
虚竹连说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
王语嫣见段誉未出大厅，回头说道：“
段公子啊，再见了。”
段誉一阵心口一酸，喉头似乎堵住了，勉强说道：“
是，再见了，我还是跟你一起。”
眼见着王语嫣的背影渐渐远去，更不回头，耳边只想着包不同的那句话：“
他说王姑娘是慕容公子的人，叫旁人趁早死了心，不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”不错，慕容公子临出厅门之时神威凛然，何等英雄气概。他一举手间便化解了2个劲敌的招数，那又是何等深湛的武功。以我这等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到处出丑，如何能入他的法眼呢？王姑娘那时瞧着他表哥的眼神脸色，那真是深情款款，既仰慕又爱怜。我段誉当真不过是一只癞蛤蟆罢了。
一时之间，大厅上怔住了2个人。虚竹是满腹疑云，搔首踟蹰；段誉是怅惘别离，黯然魂消。2个人呆呆的茫然相对。过了良久，虚竹一声长叹，段誉跟着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
仁兄，你我同病相怜，这铭心刻骨的相思却何以自遣？”
虚竹一听，不由得满面通红，以为段誉知道自己梦中女郎的艳迹，吭吭唧唧的问道：“
段公子啊，你却又如何得知啊？”
段誉说：“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也，不识彼珠之美者非人也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仁兄啊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”
唉，
说着又是一声长叹。他是认定了， 这虚竹怀中私藏王语嫣的图像，自然是和自己一般对王语嫣倾倒爱慕。适才慕容复和虚竹冲突，当然也是为着王语嫣了。又说，仁兄武功绝顶，可是这情之一物只讲缘分，不论文才武艺，若是无缘，说什么也不成的。虚竹喃喃地说，是啊，佛说万法缘生，一切只讲缘分。不错，那缘分当真是可遇不可求。是啊，这一别之后茫茫人海，却又到哪里去找啊？他说的是呢梦中女郎，段誉却认定了他是在说王语嫣。这两个人呢，各有一份不通世故的呆气，竟然呢是越说越投机。灵鹫宫诸女摆开宴席，虚竹和段誉便携手入座。诸洞岛群豪是灵鹫宫下属，自然呢谁也不敢上来和虚竹同席。虚竹呢也不懂得款客之道，见旁人没过来也不出声相邀，只和段誉讲论。这段誉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对王语嫣的爱慕之中，是不住口的夸奖啊，说那王语嫣性情是如何的和顺温婉，姿容是如何的秀丽绝俗。虚竹只道段誉是在夸奖他的梦中女郎，也不敢问段誉是如何认得的，更不敢出声打听这女郎的来历，一颗心却是砰砰乱跳，还寻思呢，我只道童老一死，这天下便没人知道那位姑娘的所在了。哎呀，天可怜见的，段公子竟然认得。但是听他之言，他对这位姑娘也充满了爱慕之情，思恋之意。我要是吐露风声，曾经和那姑娘在冰窖之中有过一段姻缘，段公子势必大怒，离席而去，那我可就再也打听不到了。听段誉不住口的夸奖那位姑娘，正合心意，便也随声附和，其意甚诚。这两个人在这各说各的情人缠夹在一起，只因谁也不提这两位姑娘的名字，言语中的损头居然接的是丝丝入扣啊。